上一次，上个星期，我们把就是小夜曲里面最最著名的几首啦，介绍了给大家啊，我们一起欣赏了。我看看啊，上一次我们欣赏了德里格、古诺，还有那个谁来着？脑子一下子啊，托塞里，还有那个托斯蒂啊。对，上星期我们欣赏了上星期我们欣赏的那几首呢，实际上是在小夜曲里面最有名的。当然了，我们没有再继续接着听舒伯特的小夜曲，因为大家都已经很熟了哈，就讲过那些已经我们之前听了，包括勃拉姆斯的两首小夜曲，大家也都非常熟。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听。今天我现在首先想要介绍的就是 Richard Strauss 的小夜曲。Richard Strauss 他的小夜曲呢，因为他是德文的，在德文里，他的小夜曲称作为 Schlangen 啊，不是这个，这是天使小夜曲，应该是Schlangen 是Richard Strauss 的，我可能忘记发拍照谱子给你了，可能 Carol，我可能忘了，我昨天有点漏掉了。包括那个，那叫什么呀？包括那个学生王子，那个我可能也忘记发了。OK，没关系，就我们先大家就是先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Richard Strauss 哈，他跟那个约翰施特劳斯啊，大小约翰，哦，对，在这里。他跟那个大小约翰施劳斯的家族是不一样的，他跟约翰施劳斯家族是不一样的，所以 Richard Strauss 是自己单独的一个派别。那么他是也是德国人了，他是1864到1849年生于慕尼黑的德国人，他是指挥家，也是作曲家。那么他的早期作品呢，也是比较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了。那基本上就是后期了，就属于浪漫派的后期了。这个时候，那么他在创作的很旺盛、很鼎盛时期了，他就被称为晚期的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可是后来，由于他的作品呢，那个流露出了很现代派的这种倾向。他是现代派的倾向，比如说，好像说他的调性啊，把调性给瓦解开来了。调性它是常常它不是说一个调性贯穿始终，他在这过程当中会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啊。在这个那么他创作的这个手法呢，也表现的就是偏执于他自己对他自己德国的古典音乐的这个热爱吧。那么他也受到了莫扎特还有瓦格纳的这些作曲家的影响，这样影响，那么他的非常卓越的对位的这种写作的方式对位啊写作的方式，因为我们唱歌的人对作曲的做技法方面，可能我们也讲了，可能大家也不会是太清楚，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啊，就是说基本上他所有的作品的肢体都很难，比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夜曲，哒哒哒哒哒，就是说，他整个一上来就跟一股清流似的，他速度又会非常的快啊。那么像他的这一首歌呢，他所表现的呢，但我们。到后面来，他看后边也有一些歌词表现在上面，所以他流畅性的，通常小夜曲3拍比较多，但是他这个是6拍，八六拍的节奏呢，基本上听起来好像是快速的2拍子的一样哈。八六拍我们都知道，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二二三啊，一边就基本上把八六拍我们通常都会打成2个拍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叭叭叭，哒哒哒哒哒，所以它的那个伴奏的肢体，你看它的伴奏的肢体呢，3拍里就有2个音，那就是说，不是3拍，sorry，它八六拍的时候，八六拍是一二三四五六，就基本上是一拍一个音，第二哒哒哒哒，第二哒哒哒哒哒，哒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就相当的快。我们从它的谱面上看，这个钢琴的伴奏就极难弹，极难弹啊！就是，当然了，会弹钢琴比较深的人肯定觉得 OK 了。对于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很吃力了，呀 yeah。 所以就是这种小夜曲，它所表现的意思是差不多，而且，这个施特劳斯呢，Richard 施特劳斯的作品，他由于他比较倾向于现代派了啊，他就跟我们之前听到的那些之前的那些小夜曲，包括滴答滴答滴答，像舒伯特呀，什么他们的这些，就又进了一层啊，他整个的伴奏啊，他整个的这些，就是说又丰富了啊，又丰富了，又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又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了啊。所以，OK，那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听呢也很难对照着谱子来听，我们就尽量的去欣赏它的这个旋律的优美，OK。最下面我好像看，我有没有发给大家呀？底下有啊，对对，下面对就是这个解释的意思，我们先看一下解释的这个意思。对啊，就是这个 Mouth 就打开啊，打开把门开开啦什么的，什么什么轻轻的把房门打开，然后什么以免吵到睡梦中的人，就他的这个大概意思的注解就是这样子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什么树叶在什么飘荡啊，不再随风飘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下来，我看看，接下来就是，可以，所以轻一点啊，什么好姑娘，就对着女孩唱的嘛，不要什么什么其他动静。那手上基本上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那所以他唱起来，虽然他的这个歌词的这个意境啊，但是他人在唱起来的时候，整个的旋律是很流畅的啊，又很流畅，然后从头到尾基本上也不是那种很弱的，就是他听起来旋律性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啊。OK，所以好，那我们来欣赏第一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Alan Auger 演唱的这个版本哈。看我们基本上听到他的钢琴啊，都始终不断的很流动性，嘚儿啊，嘚儿啊，这样上下流动，上下流动。那么在这个旋律的走动的过程当中，中间部分它也声音色彩暗淡了，它的调性转变了啊，转变了的变成小调性了。那到后来，又转回来了，所以它的调性在转变，所以这个整个的听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小夜曲，听起来也是会感觉到哎，蛮清新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好，那我们听第二个版本，第二个版本是叫 Siegfried 是一个德国的，也是德国的一个女高音歌唱家，一直唱得很好，她基本上是属于1919年到1988年这个年代的了。那她也是擅长歌剧，比如像 Don Giovanni 啊。那个费加罗的婚礼啊，这样的，他都是唱一些莫扎特的作品啊。OK，好，我们听他唱。OK，这是德国人演唱的。那么下一个版本呢，仍然是德国人，是 Diana Damrau。Damrau 的伴唱我们听过几次了哈，我们来听一下他演唱这首歌。OK，又是不太一样，它这个有一个乐队伴奏的，那么我们听起来又是，所以我们听到了三个女生演唱的版本，完全都是不大一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男生演唱的，接下来的这一位是英国的，那是一个英国的一位 baritone，baritone 演唱。OK，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大家很熟悉的飞车 disco 演唱这首歌啊，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我看我必须纠正一下我刚才讲的哈，我说是从那个大调中间转到小调了，其实不完全是小调，它整个的调式转变了啊。比如说像刚才 disco 它唱的是 D 调的，然后它中间转到了它的小，其实实际上是小调性上面的了，小调性上面的第四级属和弦再往上走。啊，再往属的这个和声上走，走到了中间，差不多有两句，然后又顺着它又回到了这个大调上的，就 D 调上来了。其实就是说，在它的一个 D 大调跟到 D 小，就也不是 D 小调，它的一个关系调性啊，D 调跟 F 调的一个关系调性上来了。 啊，听起来像小调，但它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下属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和弦的走向上来了啊。那么最后又回到了这个主要的这个 key 上，所以这首歌，是目前我们听到的所有的小夜曲里，这首歌是应该是最难唱的啊。中间转的也时常练耳，要很好的人可能才能够那个，就是说把握的好这些音准关系啊。好，那我们现在听 Kathleen Battle，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女高音，她是属于很清新的，她应该是属于 Leggero 这种型号的女高音，她也具有一定的花腔能力，但是她又不是大花腔，是很小很小的小型的花腔啊，她的声音的音色也非常好，她的声音的控制能力啊，包括她的 technique 也相当好。这个 Kathleen Battle 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数学博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我曾经看过到他的介绍，他是一个数学博士，所以他后来是那个改学声乐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听黑人的啊，黑人歌手，我们听他唱。好，我们刚刚听了这几个版本，差不多有一二三四五六位啊，6位歌唱家演唱的这一首施特劳斯的《史莱芬》。那我们听了，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来体会？
老师，我觉得，因为你说这个是比较后期的小夜曲，对吗？所以我觉得他们唱的有点像 opera 那种感觉，不像小夜曲比较重复啊，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 melody。这个哇，
你看。
难唱，而且呀，有一段我觉得好像 opera。
现代的吧，就是说他这个 Richard Strauss 他的创作呢，他基本上他是在基本上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后期的。但是在他那个那一部分的作品，他也被称为是顶级的了，鼎盛时期了。那么后来，我相信这首歌就是有这种的，包括就是像这首歌，他就又有了一些现代音乐的这些色彩在里面，而且他的和弦呀，他的整个的肢体啊，他的肢体是非常难。啊，这个和声的肢体，包括它中间的那些旋律部分，转调再离调，它转调的过程当中又再离调，所以就是非常难抓到。所以刚才我因为没有仔细看谱子，我刚才坐下来才仔细看谱子，我之前一听它是转到它一个关系的大调上去了，所以当时呢，哎，我马上听来感觉它转到小调，实际上我们听起来是暗淡的色彩，可是它在这里面又不断的在下属了。下属的就是第四级了啊，下属的这个行往上在行走，在走动的它这个旋律，那然后他走了基本上两句以后，又回到了他的原来的调性上来了，他很贴切、很自然的就把它给过渡过来了。我觉得这是他很精彩的部分，而且这首歌很难唱啊，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听起来确实有点像 opera 的感觉啊，但是你看他整个的他的这个伴奏部分，他的肢体啊，伴奏的肢体全部都跟行云流水一样，嘚儿，而且他的那个音符啊，基本上都两个音的开始，我觉得没有一定的钢琴水平的人弹不出来，我看着都我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哎挺好呀。Carol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OK。那好，那其他同学呢？
老师，我觉得，这个六个那么多那个版本，我最欣赏是最后那个 Kathleen Battle，唯一是因为可以看得他的脸呐、啊，他的脸的感觉，所以因为我们都不懂得他是唱他的那个语言，那个法文我们都不懂，不是法文，德文我们都不懂，可是可以看到他的那个他的表情，他的动作。比较欣赏嘛，所以我看，因为每次我最讨厌就是唱歌就是要背歌，可是这个原因，如果你不背的话，你一直看谱的话，人家看不到你的脸上的表情。
对，是这样的啊。 OK，那你最低限度你在这六个版本里，你有你，哎，听起来就感觉不一样了哈。那不过这个凯瑟琳·拜托唱歌也是她的音乐感觉相当好的啊，她的这个音乐的感觉就基本上她所诠释的这些作品还是很到位的啊，她也是非常到位啊。所以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听到凯瑟琳·拜托的这个一首歌曲啊，之前的那些基本上就是说我们都是听的那些包括之前的那些。
老师，他比是不是比较唱那种黑人的那种，
民歌，
spiritual，就是他们黑人的那些圣歌，是不是？好像听过他唱好多，黑人那个呀，奴隶时候他们在美国，然后在那田里面耕种啊，什么什么。
但是我还是听他唱的这些艺术歌曲更多，包括他也经常唱那个。Obradors 的西班牙的一些套曲啊，也是唱得相当好。当然，他的歌剧部分他都是唱的小的啊，都是比如在歌剧里他都演什么侍女之类的，比如是什么这样子的啊。包括《后宫有桃》里面他是演的第二个，就是不是主角的了。所以他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的一个局限啊，他很少会演到一个大的一个主角，他是小小的这种，基本上就是属于。如果在《费加罗的婚礼》里，大概也就是那个叫什么，
苏珊娜，
桑娜，对，突然老一下在那儿那什么这样的，对，基本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的型号，所以他的声音是细的小号的，但是呢又很集中啊，他的技术很好，修养很好，我是听他是这样的，而且他有一些歌我是相当喜欢的，唱，OK。
老师，你说他是个数学博士啊？说
对，
现在他这比较年纪比较大了吗？不算。
啊，现在年纪大，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啊，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数学博士，他从31岁开始好像才真正的学声乐，我印象当中，因为我已经看过他的，就是介绍他的一个什么，很久以前看到啊，
都31岁还可以学的唱的那么好啊！
如果有天赋嘛，就不再早晚，没天赋不想他学到老，他也学不出名堂，开玩笑啊。有，他是相当有，
说没有搞后半，
我熬过31吼。
你现在学也不晚哈、哦，50岁开始学也 OK 的哦。OK，好，那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老师，我讲一下，就还是这个Catherine Butler 哈，他的声音虽然小，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的穿透力其实很强很强了。
对，
看过他跟那个帕瓦罗蒂演的《爱之甘醇》，帕瓦罗蒂那么大的声音，但是他的声音完全没有被盖掉，感觉还能穿出帕瓦罗蒂的声音，啊。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声音非常集中。它穿透是因为它的声音集中到这个地方，它的声音，你看它马上就是好像那个激光的那个点一样，它声音马上就进到这里来了。所以我也是看到他演那个《后宫有桃》里边的另外那个是什么，因为太久了，我都忘了。啊，这他也是康斯坦萨的另外的那跟他一起的在一起的那个朋友什么的啊，其实他的声音也是很好听。他演歌剧也是，但是他只能演这样，他不能够演第一女主角啊，他声音不够大，因为通常第一女主角都要那种不太一样的哈，所以但确实是好。他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的时候，我有现场去听过他唱啊，他那个时候唱的是《欧罗彻迪克斯特尼玛》，欧罗彻迪克斯特尼玛，就是多尼采蒂的另外那个哎什么来的，因为我每次老是想不起来啊，就是演唱那一段啊。啊，我当时有在现场去听他唱，他是就是说这种大牌歌手是不太一样了，就是以我对他的这个印象了，那个观众差不多拍手5分钟了，他才慢慢悠悠扭上来，站在台上老半天才开始唱，唱完一首慢慢悠悠下去了，又老半天才上来唱第二首。这是我对她的印象，哇，有点意思，穿的一个黑色的，裙子，然后上面一个桃红色的一件，上边的上半就是这样的，所以对她印象还是蛮深的，在北京嘛，在北京的唱的啊， 就是说他唱的还是相当有功力的了，只是说他的声音型号不一样。这个以我们目前听到的所有的歌唱家女的歌唱家、女高音歌唱家来讲，她的声音的型号应该是属于最小的这个种类了，也就是 Leggero 的这个种类了。就是说她就一定可以有她的局限性啊，她不是什么作品都是可以唱的这样。但是她所演绎的每一首作品都很好啊，就是包括她的技术啊、处理啊，关键就是她的。这真的是技术是非常好，他的声音他的歌唱的方法很集中，因为他声音本来就小嘛，所以他要求他更加要集中，不集中他就没有办法去穿透啊。像刚才薇薇讲的啊，就是这个是他的能够屹立在舞台上啊，能够站在舞台上的一个，我看应该是他的最大的一个优势了。嗯 ，OK， 好，还有没有人要说？这是谁要讲？
老师，那个声音大小有没有跟？体格有关系吗？
啊，有，
因为他可能如果他是小瘦的话，他可能没有那么够力气，或者没有那么多空位置来把他的那个声音放大。大部分我看那些比较出名的那些，好像 Tiri Kana
吗？
啊，高高大大，不是说胖了，他是高大没有。大部分没有看到好像瘦苗条的那些歌唱歌
对吗？
我要吃胖胖了
哪里有苗条的很少看到，凯瑟琳白头算最苗条的了，我看
对喽他又不是很高，好像比较矮一点
的，对，他也不高，他很瘦，他非常瘦。那但是他是腔体，他的腔体他的共鸣关键呢还是看就是说你整个的这个唱歌部分的这个腔体啊。那上一次大家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听的那个中萨斯兰，大家我们还在讨论嘛，萨斯兰的这个地方很宽，
他也是很高大呀，
对，180公分他应该是，他应该有顶吧，他就是这儿宽的这，可是他的声音就他的润质非常的广，他唱到最早的时候他是唱女中音嘛，我不是跟你们讲他年轻的时候最早唱女中音，后来他唱的是花腔女高音啊，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就也是不一样啊。但是跟身材也有的时候也是很奇怪耶，欧洲人哈、啊、跟我们亚洲人不一样，就像我们亚洲人有的是个子越矮会唱的越高，比如像本人这样。那么矮，但是我还是相当唱得高的，明白吗？但是有的人很高哈，就是我们东方人呢有一个这样的特点，有的人很高，但是他却唱的没有那么高啊，他是反而是中音。还有一个评判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方法，就是看脖子啊，脖子比较短，像我的脖子比较短，基本上好像感觉没脖子的人，他短他就会唱得很高啊，他的这个。但是有的人脖子很长的啊，他就基本上来讲好像就跟器乐也一样嘛，那管嘛越大它越低嘛，对不对？小短笛越短的越唱的越高啊，所以有的人脖子越长他越唱就是女中音的可能性更高一点。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专家呀，声乐专家，他以这个为评判，然后他以你的脖子为评判，一看你的脖子一长，他基本上就断定你不是女中音，他也要把你往女中音上发展啊，去训练啊。那尽管说可能他们的音色并没有完全的那种就是很纯的那种女中音的音色，但是他就把你当成女中音。女中音也是分成不同的嘛，有的厚的、浓的、壮的，也有轻型的女中音。女中音也是有不同的轻型的呀，这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慢慢听，在听的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哪一个歌唱家，我们就来分析他的声音，比如像刚才 Kathleen Battle 他这种声音跟那个Damrau 也不太一样，虽然 Damrau 也不是很大号， Damrau 也不是很壮的，但是他比他还又大了一点点，就是他最起码他在那个花腔上他唱那个夜女后啊，他是那种典型的那个 Caratura Soprano 的啊，他又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对比我们能够听到这些，就是我们就累积了一些比如说不同的声音的啊，那个我们就会听了更多了，这样子啊。 OK， 所以这首史丹汉我相信还是印象挺深刻的啊，就我每次一听就会很开心很那什么，但是我每次一看，哎呦我真难唱，我就把它丢一边了，因为现在就有的时候懒得那个什么，OK， 所以呢，瑞查施特劳斯的这一首史丹汉我们就先把它介绍在这里。那么接下来，因为我也是要看着我们的这个顺序了，